乐在教学第十课，儿童学习与成人学习。在前两堂课，我们特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帮助大家对人的成长有所了解。而这堂课呢，我们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有关学习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在教会历史当中，怎么样应用了这些学习的理论。第一点，我们来看何为学习。希腊以及早期教会的教育理想。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比喻教师好像是收生婆一样，收生婆只是一个帮助母亲生产的人，而真正生产的责任还是在母亲的身上。因此，教师作为一个促进学习的人，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学习来负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6提到，圣经有一项功能就是教导人学义。他在这里呢，也用了一个希腊字，就是 paideia。这个字代表了希腊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教育概念。它原本是指培育孩子成长，一直到成熟，是需要有人指引的。可是到了5世纪呢，这个词有了更广的含义，它乃是指整个教育的过程都根据希腊文化当中最佳的理想来塑造品格。因此 paideia 的目标就是培养道德以及美德的卓越，包括个人的品格、公民以及智力的生活。根据这个古典的教育理念，教导就是在形塑人的品格与人格。这与基督教提到教导的目标乃是形塑个人成为基督的模型是不谋而合的。以弗所书6:4提到，做父亲的要按着主的教训警戒教养他们。这里所指的教养呢，也是 paideia 这个字，也就是说培育儿童信仰的责任是在父母，特别是父亲。基督与圣灵是儿童教育者，而父亲是在这过程当中的一个助教。第四世纪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叫做女撒的贵格利，他也鼓吹这种基督教教育的概念。他提到，圣经的作者就是教育者，他们教导的权威乃是从圣灵而来，圣灵是真正的教育者，而要形成一个基督人呢，就需要不断的研究圣经。从早期的教会开始，教会一直透过学道班的要理教导来培育信徒，使他们有能力来对抗逼迫的社会环境，为信仰来做出美好的见证。学道班往往经过数年，从入门一直到受洗达到高潮，是第一个阶段。而受洗之后呢，信徒仍然需要持续在信仰上面晋升。这可以从早期教会西坡律陀他的使徒传统，以及耶路撒冷的屈利罗他所留下的要理文献，以及奥古斯丁的要理教导可以看得出来。儿童的信仰呢，则是透过家庭来加以传递，一直到基督教成为国教，所有婴孩一出生就接受洗礼，成人的学道班就渐渐消失了。从许多教父的生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那些基督徒家庭他们的灵命塑造是非常成功的。最有名的就是在加帕多加的教父这个家庭，他们从祖母开始就传承了圣洁的传统。在这个家庭当中出了三位主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巴西流以及女撒的贵格利，就连他们的姐姐玛克丽娜都有非常卓越的属灵名声。一直到中世纪的时候，整个宗教教育主要是在修道院，而一般信徒的信仰教育呢，则是教区神父的责任。在这个时期当中的教育，多半是透过礼仪以及整个基督王国的文化来传递的。改教之后呢，改教者为了要强化信徒的教育，他们仍然采用中世纪的教理班来训练信徒。最有名的就是马丁路德的教理大小问答。大的教理问答是由神职人员来训练成人的教材，而小教理问答则是父母在家中用来训练儿童。不仅如此， 当时各个改教的宗派呢，也都推出他们的教理问答，来教育信徒了解这个教派他们基本的教义信念。像是改革中的海德堡教理问答，这些教理问答不但是提供信仰的知识，而且也用来形塑信徒的身份认同，凝聚宗派的向心力。改教不但是一个宗教的改革，它也直接影响了基督教教育以及国家教育的发展。像是路德的好朋友莫兰顿，他就被视为德国国民教育之父，而在瑞士的改革中的训练学院也成为日内瓦大学的前身。此外，圣经的翻译、圣经的宣讲、学道材料的编印、家庭教育的加强、教会学校的普及以及全人教育概念的形成，都是改教所带来的影响。第二段我们就要来看看儿童学习理论的发展。文艺复兴之后，人本主义的发展就使得儿童学习的理论渐渐的出现。科梅纽斯就是首先把科学法运用在教育的理论当中。他相信所有的课程都应该要妥善的分级，跟从儿童的自然发展。他又被称为儿童教育之父。而天主教的耶稣会教育也强调整合信仰跟学习。他们的创会的会主罗耀拉曾经说，给我一个儿童，训练他到七岁，我会使他终身成为好的天主教徒。罗耀拉和耶稣会的教导者都致力于改善教育的方法以及追求学术的卓越，并且他们关怀学生的态度就使得耶稣会产生了许多模范的教师。到了17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洛克，他首先提出孩童有如白纸，因着与环境的互动而形成印象，所以这就是很出名的白板说。而笛卡尔则认为心思有如白纸，把感官印在其上，这是经验主义的教育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他崇尚自然，他相信教育可以根据自然的发展阶段，婴孩、儿童、青少年以及青少年晚期。这种想法后来就被皮亚杰所采用，认为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身体、社会、情绪以及教育的考量，所以他强调从观察自然当中来学习。到了18世纪，大多数的教育者都认为孩子只能够重复资料，所以他们的教学过程乃是传递知识。尽管启蒙的教育者强调哲学和一些教育的理论，可是很少人真正的在课堂当中来付诸实践。而在瑞士的教育者裴斯泰洛奇，他却建立了一个男童学校以及孤儿院，提供一个活泼的学习环境。他强调感官的认知，连接榜样和实物。他主张在一个温暖安全的环境，提供自然实物的感官学习。如果在课堂能够让学生用摸、闻、尝、听、看，就能够学得最好。所以他也主张教学乃是引出而不是灌输。因此教师不但要熟悉学科，也要根据学习者的本性来安排，让学生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处立即的环境到远处，由简入繁，渐进发展。这些教育观念对于20世纪欧美的进步教学有很大的影响，它也影响了福禄贝尔。福禄贝尔被称为幼稚园之父，他相信玩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成分。教育乃是使人体会受教的本质与目的，因此教育最高的目标就是让孩子看见神在受教当中的启示。他认为儿童好像是花园当中生长的植物，他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可是好的教师就像是园丁，能够让他健康的成长。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不一定都是基督徒，可是他们所强调的宽容、自由、人权以及回馈到群体的价值， 都是灵性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指数。19世纪的主日学运动，它的发展对于基督教教育当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个运动原本起源于英国的兰克斯，他想要提供那些街童教育来降低青少年的犯罪率。他采用福禄贝尔的思想以及启蒙教育者的观念，结合了根正教的圣经教育，基于实践大使命。虽然他本身不是传道人，负责主日学的教师也不是专业的教师，可是这个平信徒所主导的教育运动却影响了全世界，被称为人民的大学。它不但带来了属灵的复兴，而且使得各个阶层都体会到自己有责任对国家各个领域进行社会改革，并且使人渴望成人教育。当然，它也刺激人们看重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在美国，影响教育思想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杜威。他强调开放教育、民主教育，而且主张教育的目的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考，而是为了解决人生真实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学校乃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学校教育应该着重分享经验、解决问题。他的许多思想都受到卢梭的影响，例如坐中学，儿童为中心的学习，满足学生的需求。他也强调经验学习的重要性，鼓励合作和社会互动。他把教导跟社会、政治、经济的议题产生了关联。虽然他的哲学不一定是基督徒所接受的，可是他所提供的方法却广为应用在教会教育当中，例如群体动力、创意认知学习、学生为中心的课室管理、圣经教导以及生活的关联性。第三，我们来看看成人学习理论的发展。1968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做诺尔斯的人，他提出成人教育学的理论，对于成人教育的理论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把成人教学跟儿童教学来做出一个对照，说明成人教育的独特性。他提出五种的假设来描述成人的学习者。他认为成人的学习者需要自我导向，成人的学习者拥有丰富的经验，好像水库一样。成人学习者预备学习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角色以及环境的改变使他们产生学习的需要。他认为成人对于知识的立即应用感兴趣，享受一种问题中心的学习。他也主张成人似乎有内在的学习动机，因此要在课堂当中建立一个成人学习的氛围，让成人感到他是被接纳、被尊重与去支持的。诺尔斯在后期的时候也稍微修正了他的看法，认为儿童学习和成人学习并不是两个完全对立的，而是一条连续线的两个端。换言之，有一些成人可能还是需要老师来帮助他架构他的学习，可是有一些儿童已经能够成为自我导向的学习者。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图表当中儿童学习跟成人学习的分别。从学习者的概念来说，儿童学习是依靠老师的，而成人学习是能够自己来决定学习的方向。关于学习者的经验所扮演的角色，儿童学习学习者的经验是没有价值的，教师和课本才是最重要的。可是成人学习者呢，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以让学习更为充实。关于学习的准备来说，儿童呢，他主要是根据老师所指定的课程来决定他该学什么，然后什么时候学。可是成人的学习者呢，他们会根据人生发展的需要，所以他所看重的是生活的实践。儿童学习，他们学习的理由呢，是收集了资料，准备在将来使用。可是成人学习，他学习的目的乃是要增加每天处事的能力，所以是以表现为中心的。就学习动机来说，儿童学习非常看重外在的赏罚， 而成人学习是具有内在的动机，可能是基于好奇心、兴趣以及需求。在学习的氛围当中，儿童学习可能是紧张的、冷漠的、权威的、竞争的，可是成人学习却是轻松、信任、互相尊重、非正式的、温暖、合作和支持。关于学习的计划以及定立目标的方面，儿童学习都是由老师来负责，而成人学习呢，可以让学习者跟老师一起来合作，经由讨论来定立。在设立学习计划的方面，儿童学习完全是以老师的教材为中心，所以有一定的课程和逻辑的顺序。可是成人学习者呢，他可以自己来订立学习的合约、学习的计划，根据他所准备的情形来决定该怎么学。从学习的活动来说，儿童学习主要还是着重在传达的技巧以及指定的课本。可是成人的学习更多采用探索的方式以及自学的活动、实验的技巧。儿童学习就它的果效来说，都是由老师来决定，用分数来评估。可是成人学习者呢，是从学习者的回应、同侪的意见或者专家的评论来作为评估的依据。所以他提出成人学习者学习的特性。第一，他认为在学习前的时候，成人学习者会思考判断为什么我要学，他倾向学习是需要有意义的。从学习动机的部分，当然有部分因素可能是外在因素，可能他希望升迁或者是转业，可是最重要的学习动机乃是他内在的压力，比如说他要维持他的自尊，他想要提高工作的满意度。第三，就是成人学习是以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为中心，所以教学内容需要跟生活有充分的结合，才能够激发成人学习的意愿和兴趣。第四，就是老师需要多多的使用成人宝贵的经验，让成人能够分享彼此的经验，满足他们发表的欲望。第五，先入为主的一些旧经验也有可能会预存一些不良的习惯或者是偏见，因此成人学习有时候也需要去做解除学习的动作。第六，就是成人是具有自我导向的学习意愿，因此应该要给予学习者一个比较弹性和选择的机会，增强他自我学习的能力。第七，成人他的自尊心很强，所以需要被尊重和了解。有时候他可能缺乏自信，因此需要教师和同侪的支持、鼓励以及一个非正式的学习气氛来疏解压力和焦虑。第八，学习群体的异质性。在一个学习的群体当中，他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经验、职业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课程以及教学活动当中应该要注意弹性的运用。那成人教学有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呢？成人教师需要了解成人他的身体功能渐渐降低会影响学习，但是这却不会影响他的学习能力跟反应能力，因此我们需要有效的工具来帮助成人的学习者去调适和因应老化对于学习者的影响。第二，就是了解学习者的需求和看法，培育增进他们自我学习的能力。在整个教学的活动过程当中要有弹性，衡量成人学习者的学习条件、学习内容和学习情境来做必要的调整，灵活运用。第四，允许他们个别的差异，让个人可以照自己的学习风格和步调来学习，让他们在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学习就会有最好的效果。第五，以成人经验来作为教学的起点和重要的学习资源，强调经验和参与的教学法，而且学习的成果能够应用在现实的生活，采用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架构。第六，利用成人的自我概念、自主性的 建构学习活动，让学习者可以共同参与策划以及决定教学的方向和目标。第七，提供成人学习者舒适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并且对于学习的结果随时给予回馈，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让他们把挫折感和障碍降到最低。第八，采取适合成人学习的评量方法，对于成人学习的成就，它的衡量是以它的内在满足为它的着眼点。无论是儿童学习或者是成人学习的理论，都可以帮助教师更了解学习者的特性，而据此来设计他的教学流程。可是人类的学习和成长并不是只停留在课堂的环境当中，其实周遭环境的影响是更为强烈而深具影响力的。因此苏俄的心理学家维高斯基，他提出社会文化理论，他主张人在学习概念的时候应该要透过经验，并且在真实复杂的学习环境当中去协调它的意义。因此年轻人应该透过更有才干的同才或者是成年人，让学习者从他实际的发展层次一直迈向他的目标，就是潜在的发展区，而他需要通过所谓的近侧发展区，在这个区域所发生的就是最好的学习。根据这个理论呢，他发展出所谓的因价理论。什么是因价呢？就是在盖房子的时候用竹子或者是铁架所搭的一个架子，让建筑物一层层往上盖的时候可以让工人来作为一个踏板。所以教师也要扮演这样一个社会支持者的角色，就好像盖房子的时候因价的作用一样。最初儿童学习是需要在成人和同才的支持下来学习，可是当儿童的能力逐渐增加，社会的支持就可以渐渐减少，而把学习的责任渐渐转移到儿童自己身上，就好像房子盖好之后就要把因价逐渐的移开一样。我们是不是发现因价理论刚好就是一个从儿童学习迈向成人学习的桥梁呢？人类发展学家布朗·芬布伦，他也提出人类生态发展理论。他主张学习者的生活环境对于学习方式其实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媒体对于现在儿童以及青少年的影响，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力远非教会的课堂处境所能够处理的。所以如何考量环境来设计教学，将会对教学和生活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而这两个理论呢，它都充分强调一个充分参与在群体当中才能够让人学习得更好。第四，我们要来看看一个叫做代间教学的一则概念。什么叫做代间的教学呢？也就是在世代之间的一个教育。在过去的40年当中，发展的理论和学习的理论掌握着整个基督教教育的理论，就让教会教育非常强调分灵的教学。而为了因应分灵事工的要求，教育事工也日益走向专业分工，所以因此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世代之间的割裂。每一个世代，成人、儿童、青少年彼此之间不再有连结，对于教会的经验也只局限在同一个世代当中，让教会的各个年龄层之间不能够再有彼此的了解和经验交流，这对于信仰经验的世代传承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就以青少年来说，其实青少年成长的过程是需要不同年龄层的成人来陪伴的。早期的成人可能是最接近他们的生活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自身的成长经验，而中年的成人呢，跟他们的关系好像是他们的父母，可以提供给他们另类的父母形象。对于许多青少年来说，年长者的聆听、包容和温暖的关怀往往使他们愿意敞开心灵。同样的，对于许多年长者来说，青年人的活力以及对新科技的熟悉 可以提供给他们新的思维以及科技上面的指导。许多的年长者都从年轻的孙辈来学习怎么样使用电脑和网络，就为他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社交窗口以及学习的管道。在教会集体的生命当中，信仰传统不仅需要传承，也需要更新。这就必须借着更多刻意安排的世代之间的交流才有可能做到。因此，教会需要安排不同世代的人一起参与敬拜、学习和团契相交的机会，让整个教会形成一个彼此学习的群体，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教育者，也是学习者的身份，而不是只把教育的责任仰赖少数的教育同工，像是主日学老师、团契辅导等等。它也让教会就形成了一个活络的属灵生态系统，让不同世代的小群体能够彼此的支持联系，以免最年轻或者最年长的肢体被边缘化了。该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为了让基督教教育从心理学比较偏重方法过程走回到神学内容的导向，许多的教育学者现在也提出信仰内容的重要性。当代的基督教教育者派瑞以及 Steve Kahn， 他们在《教导所信行塑信者》这本书，以及艾斯皮诺莎，他在《要理教导发展理论与基督教教育的新意象》这篇专文当中，特别提出来，传统的要理教导是有助于凝聚教会各世代之间的信仰共识，也是信仰跨世代传承的一个主要核心内容。而要理教导不是只停留在正式的课堂教导当中，应该要交织在所有的教育性事工当中，包括礼仪、宣教、宣讲、辅导、群体生活的所有面向，无论是正式的、非正式的，也就是所谓会众的课程。这就是代间教育的实践。要理教导不再是好像传统的填鸭式教条的灌输，而是要透过世代之间的对话以及批判的反思，去发现历代以来的信仰宝藏，让人可以将信仰的内容转化在个人的价值信念以及生活当中，以便让不同世代的人能够更多的彼此理解，产生新的洞见。这就提醒教师，我们所要关注的领域不仅是学习者本身，也要关注教会的生态以及学习者所处的整个生活圈。